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个段圣经大家很熟了，对不对？因为这要做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讲道的经文。我想弟兄姐妹，可能你都会背下来了。至少说，我们每记一次啊，我们就把神的给我们所赐的全副军装的话呢，就更熟悉就更加的明白。我想我们上次讲的是真理的带子。那弟兄姐妹啊，这次呢，我们就接着下边一节讲啊，还是在同一节里边。那我们就接下一句话来讲，就是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在讲之前呢，我想我们弟兄姐妹还是要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来彼此问安，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不要这个特别严肃的坐在这里，而是要真的欢喜快乐在神的家中，每次敬拜。每次都能够有新的收获，使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话呢，也彼此特别的熟练，也变特别的熟悉，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的是能够像一个神家里的人这样的彼此相爱，也彼此相待，好不好？跟周围隔壁的说，很高兴和你一起敬拜。是的，弟兄姐妹哈，真的很高兴和你一起敬拜，因为这日子过得很快，小不在意啊，这一年就大半年过去了，对不对？现在已经七月往下走了，所以我们想这一年呢，这一半都已经过去了。那我们不晓得今天弟兄姐妹在生命上或者说在神的话语上边在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上，与神的关系上，我们有多少的长进。那神所赐给我们的军装的话呢，是让我们弟兄姐妹是防范防范仇敌的可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是要彼此相亲相爱的。那神所给我们的军装呢，是要我们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就告诉我们两件事情这个军装呢是神所赐的，它不是你自己制造的。那也就是说的话，是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军装神预备军装。那第二个呢，是告诉我们要穿上军装弟兄姐妹，拿起这个军装，那是要你拿起这个军装啊，神不会替你去穿的哈，神会为你预备军装，但是弟兄姐妹，你要拿起，你要穿上，那这必须是你和神之间有这样子的一个连结，你和神所赐的军装有这样一个接触，就是说神的军装放在那里了，已经有效，大有功效，只是我们弟兄姐妹如何对待神的话语，如何对待神所做的事情。上主日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是讲的真理的带子。那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啊，你不能不明白真理是什么，你有了真理啊，你才能够去预备征战啊，你才有打算啊。如果没有真理这个条件，那弟兄姐妹，你就不要想去打仗，不要谈什么征战了，因为你没有真理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和仇敌征战的，甚至可以说，你如果不知道真理，那你和仇敌，你和魔鬼你就搞不清楚啊，那你还打什么仗呢？因此啊，我们要明白真理实际上就是与上帝有关的一切。弟兄姐妹，这个真理和真理的本身是从上帝来的，所以说上帝就是真理，耶稣就是真理，圣经就是真理，圣灵就是真理。这是告诉我们，凡是和圣灵凡是和上帝，凡是和基督，凡是和神的话在一起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关乎真理的本身呢。那么上次跟大家提到一下这个图片了，那今天是讲到公义的护心镜。弟兄姐妹，什么是公义？在讲到公义之前呢，我和弟兄姐妹要讲到什么是神的义什么是神的义。我这里边在刚才在放这个幻灯片的时候的话有几个图片，现在我没有存进来，不晓得为什么哈。其实的话呢，讲到公义我们大家一定知道上帝是慈爱的。常常谈到上帝的性情有三样，一个是上帝的慈爱，一个是上帝的公义，一个是上帝的圣洁。 这像一个三角一样，对不对？当我们把上帝的圣洁放在上边的时候，上帝的圣洁一定是以慈爱和公义啊为他的条件，弟兄姐妹。所以说上帝的慈爱啊，他不是无缘无故的慈爱，也不是说没有条件的慈爱，神是以他自己的圣洁和他的公义作为平衡的。那同样，你如果把上帝的公义放在上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的圣洁和上帝的慈爱在对神的圣洁有一个约束啊，对上帝的公义有一个约束。那同样，你再把啊这个圣洁放在上边的时候，那就看见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公义有一个平衡。所以说在这里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像传福音的时候啊，你常常会听到教会里边大谈爱啊，大谈爱。我们不是说教会不谈爱，教会一定要谈爱，但是弟兄姐妹，谈爱的时候，我们要是从神的心意出发，是从神的眼睛来看这个爱。所以说现在这个爱呢，不能完全被社会解读，不能完全被文化解读啊，甚至有的时候不能被教会很多的那种说法解读。因为如果我们不回到圣经里面来，那个爱就变成社会上现在啊非常稀奇古怪的一些东西。那今天我们讲到的是啊讲到公义了。好，弟兄姐妹，公义的护心镜啊，公义当作护心镜。那其实提到公义的话呢，我去看了一下子，这个公义很难讲。当我发现这个用公义当作护心镜的时候，哇，弟兄姐妹，这个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讲就明白的。因为就一句话，怎么样的解说叫弟兄姐妹能够真的彻底的明白？因为现在公义啊，现在往往是被政治、社会、道德、伦理啊，甚至是啊这个法律来去解读这个公义，对吗，弟兄姐妹？所以说用政治去解读出，就这个社会有没有，这个社会有没有公平公义？所以如果要是用法律去解读公义的时候，这个判的是不是啊你能接受，他也能接受，是这样子的。那么用道德层面来解释这个公义啊，就是不是我们做这个事情谁都不得罪，谁都欢喜，皆大欢喜。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看公义啊，真理啊，包括慈爱啊等等，这些构成我们今天生活，构成咱们文化，我们的价值观，甚至构成咱们信仰的这些基本要素，这些基本概念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发现需要从圣经里边来。所以今天我和弟兄姐妹要引用很多圣经，因为公义不能够从人口里边发出来，公义也不能去人去定义它，只有从圣经里边我们才能看到神的公义是什么概念，什么概念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边讲啊，这个公义啊，我们人一般都理解为什么，公正公平，对不对？那么还有说对的，我们说对的，这都是用人的想法，用人的概念来说对与错。有的人说我也没有亏心事，我也没有做任何对不起良心的事情，我问心无愧，这是我们一般人看到的，就说哎，我做事情我很义。但是弟兄姐妹呀，这个义，我们人常常说人是软弱的，不管是基督徒，我想就是社会上的人，他也承认他是软弱的，很多的时候人想做的自己做不来呀。保罗也是说我真是苦啊，我想要做的善我做不来，我不想要做的恶却偏偏要做呀，这是两难。那弟兄姐妹，那人既然是软弱的，所以说人就是没有办法理直气壮的说我问心无愧。你可能在某个事情上你说哎，这件事情我可能问心无愧，但是在你的一生里边，你不能说我所有的事情做的问心无愧呀。那么没有瑕疵的人是没有的，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人，连一个义人也没有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说如果我们说把公义当作护心镜，这个公义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意思？刚才我们说是的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这个公义好，就不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学的概念、政治学的概念、伦理学的概念，不是法律的概念，是神在圣经里边给我们规定 信仰的概念。这个信仰的概念是告诉我们，公义其实翻的直接一点就是义呀。这个义是从什么来的义？这个义就是从神来的义，神来的仁义。所以很多的时候圣经翻成义，翻成仁义，如果用英文其实更简单，就是 righteousness， 不是 right 而已，而是 righteous 加上 ness。 那弟兄姐妹，这个 righteousness 是告诉我们这是神眼中看为的义。我们一般所说的义啊，一般所说的公义、公正啊、公平啊，都是在现象里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哎，在一些看得见的层面里边表现出来的。但是弟兄姐妹，上帝告诉我们的义是作为整个宇宙、整个一切造化的中心，或者说神所给我们定义的那个根基，它是一个根本的义。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看到的就是神他用他的标准来要求我们，神用他的标准来衡量世界，神用他的标准来告诉我们如何的穿戴他所赐的军装。那弟兄姐妹，在这里边我们就知道世人有世人的标准，但是神有他的标准。神的标准是这样的，他不是以人的标准，他也不是改变的标准。那在圣经里边告诫我们这个义啊，就是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里边，回到圣经里边来，什么是公义，什么是义。这个义就是神是义啊，弟兄姐妹，这个解读啊，我想弟兄姐妹你要记住，神的解读就是什么？神是义，他本身是义，他所行的是义，他所说的是义。那我们用一段圣经在这里边，诗篇89篇14节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就是神他本身就是义，他离不开义，神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离不开公平公义。所以当人你知道你是不是公义的时候，我们要反过来和神去对照，当我们和神这个标准去对照的时候，你才知道啊，你所行的义还是不义啊。那神告诉我们，神公义就是神，神的义要成为人的义，要成为我们的社会的公平公义啊，也成为人的公平公义。所以神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那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神坐在那，我们常常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因为他有公义公平，所以说神才能够治理呀，所以神才能够统治。这是告诉我们，神告诫这个世人，告诉一切的人，不单是告诉以色列民，同时也是告诉所有的人，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神的善是什么？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其中有一样在神看来是良善的，他的标准就是你当行公义啊，弟兄姐妹，作为人来说我们要行公义，那作为社会来说怎么样呢？圣经也告诉我们，阿摩斯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何江河滔滔。这是对待人的要求，这是对待社会的要求。因为对人有了行公义好怜悯的心，你才能对社会有这样子的要求，他才能发出公义像江河滔滔。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所以神不单单要求这个社会如何，神是要求个体如何。那在这个社会里边，我们常常说这个社会太缺乏公义公平，对不对？这是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不在这里举例。那么神告诉我们，只有在神的里边才有这样子的公义。那还有我们看到基督是义，那这个神的公义如何临到我们，神的公义他如何的来代替我们的义。我们大家刚才说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可能犯罪，我们可能有许多的过犯，好，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不义的。可是神要把他的公义，把他的义给我们，这个公义怎么样过到我们头上来呢？所以因着基督的义，神就把他的义 放在我们头上。这是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六节说，好在今时啊，显明他的义，就是显明神的义。刚才我们说神是义啊，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谁为义啊？神自己是义的，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啊再进一步推敲的一个概念。神说他是义的，那就到底了，那就到底了。那么他说他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好，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这个神的义、神的公义、公平怎么样过到基督徒身上来，怎么过到神的儿女身上来？就是神自己的义，他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好，弟兄姐妹，当我们有了基督以后啊，基督的义我们可以说就转到我们身上来了，或者是基督的义就流淌到我们身上来了。弟兄姐妹，这就是神所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平时都觉得自己很好，对不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提一个概念是最难的，就是说你是个罪人。你一说他是罪人，你讲别的啊，我们不管信主也好啊，信什么也好啊，哈，其实都是劝人为善的。你讲这个道理呢，他能接受。你下面再跟人说，你说耶稣来了，我要救罪人，我们都是罪人，他立刻就不干了。他说我才不是，你才是罪人，是吧？他会给你有这个一个反感，所以说他不接受是因为什么呢？他不能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当他不能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的时候，他就不能接受神的义。弟兄姐妹，这是神告诉我们的啊，因为神看自己为义，他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那我们知道神是这样子告诉我们，那我们就是接受耶稣。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凡是接受耶稣、信靠耶稣的，神都把他的义浇灌在你身上，神都用他的义来替代你的不义啊！这就是神的一个做法，也是神把他的义给我们的一个啊方法。那还有的话呢，就是讲到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恩，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今天我们在基督里边是本着恩典呐、啊，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配，没有一个人可以大言不惭的可以在神面前说，哦，我真是好人呐、啊，我配得，没有一个，因为是本乎恩呐、啊，所以神就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一旦你信靠耶稣，弟兄姐妹，你就在基督里边了，对吧？当你在基督里边的时候，神就把耶稣基督的智慧、耶稣基督的公义、耶稣基督的圣洁和救赎就赐给我们。他就是这样子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从天上浇灌下来的啊！弟兄姐妹，这就是告诉我们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啊，使我们得着他的公义，得到他的公义。那么下边的话呢，好像有点反过来了，是先讲上帝的义，先讲基督的义，然后再讲没有罪恶。其实罪啊，其实罪和义是相反的一个概念，对不对？就像黑暗和光明是相反的概念一样，当有义的时候就没有恶，没有罪恶；当有光明的时候就没有黑暗。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这个教堂可能黑乎乎的，可是当我们把灯一点着的时候，黑暗就没有。凡是在光明中就没有黑暗。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说他把他的义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罪了。那没有罪是告诉我们呢，原来我们都是罪的。你在没有耶稣的义、没有上帝的义的时候，你是有罪的，神是不喜悦的。希伯来书一章九节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这是神的本性。就像有很多弟兄姐妹啊，你很干净，是不是？你很愿意干净，你就不愿意邋里邋遢的，你把你的家也收拾得干干净净，你出来穿衣戴帽也干干净净。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性情，是他的一个啊本性。那神呢，既是义的，那他就恨恶罪恶。弟兄姐妹，所以罪恶不能在神面前站立，罪恶要是 与神为敌的啊，弟兄姐妹，是这样一个概念哈。那么还有罗马书也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很清楚，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好，这句话说明什么呢？说明啊，很多的人他没有信主啊，是因为他不知道神的意，不知道神他意是做什么的，对我们有什么益处。然后的话呢，你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也不想听，他也不想接受，因为他觉得我的挺好的。所以圣经说他要想立自己的意，他就是我不错，我以自我为标准，如果大家都像我这样，那这个社会就怎么怎么样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关系呢？如果大家都像我这样，社会不就好了吗？常常你会听见有人说这话，他想立自己的意，他不服神的意。也可以把这句话反过来，当你不服神的意的时候，你就要立自己的意，你就不知道神的意。那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咱们大家都知道，如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边呢，神设立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啊，凭着耶稣的血，记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好，如今我们要知道，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是所犯一切的罪。我们以前犯过罪，没有人敢说我没犯罪。所以，但是你先前的罪怎么办呢？你怎么去打发处理他呢？如果神要判定犯罪的人是当死的，你有罪你往哪儿逃呢？所以神处理这个罪有一个办法，就是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怎么宽容忍耐呢？怎么宽容呢？他就因着基督的耶稣的血，记着你的信啊，弟兄姐妹，他就宽容了。所以耶稣基督的血在那里实实在在的。那弟兄姐妹，信不信就是你的自己的主观的咯。你如果信，从你的心里出发，和上帝的啊，和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接在一起，神就宽容你先时所犯的罪啊，就这么简单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啊，神的义，基督的义，看到人的罪，这就告诉我们，如果今天我们谈公义的时候，谈到义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回到圣经里边。如果你从社会任何一个学科里边，任何一个书籍里边拿出来的公义，拿出来的公平，不回到圣经和神的公义对照的话，弟兄姐妹，我们都会解读偏了。那我们再看公义来源，这个和刚才讲的有点像，对吗？但是也的确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公义啊？耶稣基督给我们，那是从神而来的义呀。我们再次告诉弟兄姐妹，这个义是从神来的，因为圣经里边给我们这样子的解读。以赛亚书其实讲了很多很多关于公义、社会公正，关于人偏离神的路，神要人归回这样子的信息。所以以赛亚这段话说得非常非常的明确，就是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啊。弟兄姐妹，他说神以公义为袍给我们披上，也就是说我们本来是没有这个外袍的，是神把他的义披在我们身上的，是神把他的义披在我们身上。所以又像新郎的那个华冠啊，像新娘的那个装饰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在教会也好啊，在社会啊，你会看到一些啊新婚啊，他们啊结婚的场面啊，咱们教会啊八月份有一场婚礼啊。弟兄姐妹，婚礼的时候你会看到新娘啊穿着洁白的那个婚纱，对不对？常常那个婚纱啊很贵了啊，一般的人呐、啊、这一生结婚那么一次都不要去买啊，去哪儿去啊？去租哈、啊、或者去借。然后在那个时候就穿上，你知道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呢、啊、当神把他的义袍披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是我们自己的，是神给我们的。但是神不是租给我们，神也不是借给我们，神是赐给我们，就披在我们身上。那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公义啊是从神来的，这样的公义是从神来的。我们感谢主啊， 罗马书又给我们很清楚的解读啊，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为什么在律法以外呢？因为旧约是常常讲到律法，那新约是讲到什么？弟兄姐妹，新约讲到什么？恩典嘛，弟兄姐妹，一个是讲到律法，一个讲到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的，弟兄姐妹，律法是必须的，律法是严格的要求啊。所以在律法以外显明的时候，这才显出来恩典了。他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没有分别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可以说啊，我们的智商有分别，我们的财产有分别，我们的肤色有分别，我们的言语有分别，但是弟兄姐妹，这里边说因信基督耶稣加给一切相信的没有分别。只要你相信耶稣，人间一切能看得见的这种区别在耶稣基督里都不存在了。神要将这个义哈，他的义给我们，给我们，这是我们看到说义是从神来的，只有神才有义，这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那还有说信靠耶稣的义，信靠耶稣的义呢，就是说不但如此啊，这个是保罗在他啊这个生平里边啊一个非常啊深刻的一个认识。他说啊，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并且啊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啊因律法而得的义，而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信基督的义啊和信神的义啊，他俩是划等号的。因为你信神，所以弟兄姐妹你相信耶稣，因为是神所预备的挽回祭，因为是神所预备的救赎主。当我们信了基督以后，弟兄姐妹，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义是从神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不是我们任何人生来就有的，或者说是我们半路做来的，我们是靠我们自己啊行善啊，或者说是啊做好事来积攒的那个义，而是靠信耶稣基督而得的个义啊。弟兄姐妹，这里边还有一句话，就是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好，弟兄姐妹，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刚才我们讲的为什么神的义会落到我们身上，会进入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得到神的义，就是因为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啊，他不该，但是我们啊，因着他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我们就得到了基督的义。那另外一个义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神的话，从圣经的教导来的。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段话，就是与教训、督责、使人啊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为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所以圣经有一点就是告诉我们要教导人学义啊。如果弟兄姐妹我们不去读圣经，你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发现神如何教导我们行义。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就会这样子的告诉我们啊，非常的明显。在圣经里边我们常常会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得到光照，然后我们有生命的改变，有生活有行为的这种啊修正。我们感谢主，这就是告诉我们公义是从神来的，从基督来，从信，然后的话这个公义也是从圣经的教导而来。弟兄姐妹，圣经教导我们如何做呀，所以我们当常常的来读经祷告。因为讲到啊三章十六节呀，三章十六节是我们弟兄姐妹啊能想到其他的三章十六节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什么啊？神爱世人哈，这一段啊，弟兄姐妹，这就是告诉你，告诉我，当我们熟悉神圣经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就藏在你里边了，藏在你里边就常常作为我们的帮助，作为我们的动力。那么还有公义、护心镜、遮胸了，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讲好像讲到主题了。 讲到公义，讲到它从哪儿呢？哪儿来？然后的话呢，我们才知道怎么样用公义啊来抵挡，怎么样公义来抵挡。所以公义是告诫我们弟兄姐妹，你的婚姻是用什么质地做的，你的公义，你的户型镜是用什么材料做的。神告诉我们，他给我们预备的军装是用啊公义当作户型镜。他也可以说这个啊遮心的这个户型镜啊是用公义来做的。户型镜啊，今天我们可能叫做防弹背心呢、啊、是不是弟兄姐妹？因为现在有防弹背心哈、啊、或者防弹衣啊。你想想看，古时的战争啊没有现在所发明的这个防弹衣，但是古时的战争也讲究效果呀，对不对？也讲究效果，所以古时的勇士也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地方啊，用什么东西去下手去攻击对方，什么的地方攻击起来最有果效最有功效。弟兄姐妹，你看一个人的时候，什么地方是他最大的一个靶子？对对，你的胸啊，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现在这个打仗也好，或者是新兵练习也好，都扛着靶子，是不是？扛着靶子什么？是叫胸靶啊，都是一个很大的胸，上面一个小脑袋。为什么？因为你的胸这个地方是目标最大嘛。所以说，常常新兵练习的时候就用这个胸靶，没有用头靶，没有用脚靶的啊，都是用胸靶。为什么？因为目标好攻击。其实古今中外全都一样，罗马。武士去训练的时候，古罗马训练角斗士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也是有教练的哈，他的教练也是告诉那个角斗士啊，你要往哪个地方攻击，哪个地方最薄弱，哪个地方最容易致人死命，其实就是胸部了。你吃头嘛，头最好躲了，对不对？但是你吃他胸最大，不好躲，所以一旦刺中，弟兄姐妹就致人死命。所以这个胸里边，我们知道这个里边包着什么，就是心呢。其实古代的话并没有什么解剖学了，他不知道里边还有什么心脏啊肝啊肺啊什么东西，他不晓得的。因为解剖学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兴起的。可是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你哪一个攻击的话呢最狠，然后使他流血最快，流血最多，失去反抗，这是他们要知道的。好，弟兄姐妹，那今天我们来说了，我们常看啊这个事情，就是说护心镜呢是为了做什么呢？护心镜是为了防刀、防枪啊、防箭、防射过来的那个啊利箭，对不对？这是我们看要防的。那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些利箭是什么呢？当然不会有人去啊对你射箭了，当然也不会有人去捅你一刀了。可是说你常常基督徒会受伤害，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啊，怎么好久没见到这个弟兄啦，啊，好久没看见那个姊妹啦，你去打电话问他，他说我受伤了，啊，我这个软弱了，最近常常这个感觉到提不起精神来，为什么？因为被利箭所伤。这个利箭现在是什么？弟兄姐妹，现在这个利箭是控告啊，撒旦的攻击啊，怀疑，或者说是斥责，或者是贬损、羞辱，弟兄姐妹，这个东西现在是常常成为对我们基督徒啊伤害的利剑呐，啊，伤害我们的。那弟兄姐妹，那神现在要让我们是什么呢？要穿戴。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其中这个是说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公义，用神的公义来当作这个护心镜来遮胸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常常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什么这个用胸是比喻什么意思？比喻我们的心思和意念。遮胸啊，是遮蔽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我们里边的那些较量，里边的思考。弟兄姐妹，你看一个人可能好好的，可是里边受伤了。这个护心镜啊，这个防弹背心最怕的就是射透，对不对？如果你有个防弹背心，你有个这个 护心镜，结果一箭就射透了，它就没有用了。那弟兄姐妹，什么时候什么事情能够使我们不被射透呢？就是因为有了神的话语在里面，就是因为有了神的意在里面，就是因为有了啊圣经的教导在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常来做礼拜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说你和弟兄姐妹热络了，而是你和神的关系近了。当你和神的关系近的时候，弟兄姐妹，其实的话呢，你和弟兄姐妹的关系也近了。当你和弟兄姐妹关系近的时候的话呢，神的话就常常的成为我们的力量，以至于可能弟兄姐妹说话不经意也不会伤你。他可能说话本来没有笑话你的意思，可是的话呢，你当真了啊，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基督徒常常啊都是板着脸也没有玩笑哈，有的时候也说一说玩笑哈，可是有的时候说玩笑也会听的人呢，你也看对象了哈，弄不好也会受伤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呢，神让他的意在我们里边啊，在我们里边，神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再看着，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公义里边。保守自己藏在神的公义，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啊，其路中并无死亡。所以当我们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有生命没死亡。好，感谢主啊，你走在这条永生的路上有生命没死亡。这是神所告诉我们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公义里边。那么还有呢，神说他要审判的，这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这个日子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知道，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神所设立的人是谁呀？是基督啊！要按照他所定的日子，要基督来审判天下。弟兄姐妹，审判天下就是意思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的，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凡是在天下人间都在这个审判的范围内。那弟兄姐妹，我们当怎么做？就是需要有神的公义在里边。当我们啊被审判的时候，遇见主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有基督的义袍啊。因为神看见了他的儿子，看见他基督在你的里边，他就不以你为有罪了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啊。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哒哒哒哒哒，是不是？那弟兄姐妹，就是告诉我们，你要真的来持守公义公平，要在神的当，不从不做啊，这个不占，这是我们要有与世人有分别的。所以当今天我们肯与世人世界有分别的时候，你在审判的时候才会被神分别出来啊。那么第二个是告诉我们要保守自己藏在基督里边，藏在基督里边。我们呢常常被罪恶环绕，被这个社会的啊，被这个风气的，被文化被习俗的，被这些东西常常的来啊来缠绕我们，而且往往会蒙蔽我们的心眼，蒙蔽我们的信仰。而且最重要的是，那个魔鬼仇敌啊，常常攻击你，他常常的抓住你的把柄啊，弟兄姐妹，抓住你的把柄，然后就来控告你，控告你。当你好像是没有事的时候啊，你觉得自己很啊很啊平安无事的时候，他就来引诱你，来看一眼吧，没关系，他就来做一下子，没有关系，别人也做了。一旦你看一眼，一旦你做了，他就说，你看看你这个人，你和别人有什么区别？你是罪人，神不爱罪人的，所以他反过来就控告你。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有啊、神的在基督里边，有神的那个声音在里边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被撒旦控告。你知道改教的时候啊，马丁路德也是遇到这样的事情，他改教的时候常常的被魔鬼的意念来攻击他，就是魔鬼常常的来在他心里边常常的攻击他，啊，你还改什么教啊？你看看你有这么多的罪，我这里都有记录啊！魔鬼就这样子向他 向他发起挑战呢，我都有你的记录啊。然后马丁路德说，你还有吗？他说还有啊。我又拿出来一系列啊，又一串的跟他说。马丁路德说，还有吗？这些还不够吗？马丁路德说，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涂抹了我一切的罪。这一句话就够了，弟兄姐妹。所以如果有攻击，如果有这种心里边的这种挑战，弟兄姐妹，你不要怕。你固然要站立，如果不跌倒最好。可是假如说你说我有过犯，我有这个过犯，有那个过犯，撒旦来威胁你的时候，来攻击你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可以说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了我一切的过犯啊。这就是你在基督里边，藏在基督里边，你能想到这句话吗？你如果不在基督里面，你根本压根想不到这句话。你被攻击的时候，你就说：“哎呀，我真的是好窝囊，我这个基督徒做的，我一点都没给神争脸，我常常就软弱。”我们会自己控告自己了，他的控告就变成我们的控告，然后就说：“我不行，真的软弱。”那神告诉我们，在基督里边要常保守自己，在基督里边才有神的义，所以义就成为我们的盾牌。然后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弟兄姐妹，那今天我们都是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啊！撒旦没有办法夺去这个义，撒旦没有办法夺去这个理，因为是在基督里面啊，在基督里面。别看这个撒旦啊吓唬人很厉害，我们也常常被他给吓得半死。可是当真正你和他较真的时候，因着基督，在基督里面，因着基督的话语去抵挡他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能得胜，你就能得胜，而且可以说一定得胜。我们再讲，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圣洁里边。我们刚才说有软弱有跌倒，但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把哦我软弱了我跌倒了变作我们这个常常不站起来不征战的一个理由，一个借口。因为我们肉体虽然软弱，但是我们的内心你知道吗，却常常因着耶稣基督要更新。我们要因耶稣基督要常常的能够选择站立，选择刚强，选择抵挡，选择得胜。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说，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为什么说这句话？因为犯罪就是不圣洁嘛。你不管犯大罪小罪，你都是不圣洁。你一旦犯罪，就好像一个钩子，魔鬼把你勾住一样。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下到阴间的时候，弟兄姐妹，下到阴间干什么去了？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到阴间走一趟啊！你知道圣经里边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所以当耶稣下到阴间的时候，所有的罪都想抓住他，对不对？所有的钩子都想勾住他，但是耶稣没有犯罪，一个钩子也没有，没有勾住他的。所以耶稣说，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犯罪的就是被罪的钩子抓住。今天我们可以说，犯罪的就被罪的锁链，被罪的手铐抓住，是不是这样子？最近的话，我也有机会去了一趟那个监狱。我以前没有去过监狱，现在我一去，我发现，哇，真不自由啊！外面就是铁丝网，然后有警车，有巡逻的，有那个警犬。你进去以后，所有的这个都在录像当中。你要去看一个人，你得等，你得叫上你的 ID， 你得对上号。弟兄姐妹，一点也不自由。耶稣说，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犯罪的就是没有自由啊，没有圣洁。所以我们要不犯罪，常常保守在神的圣洁里边，常常保守在神的爱中。那弟兄姐妹，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可以站立。如果在世界上你犯罪都是这样的不自由，弟兄姐妹，允许我说，将来到神的国度里边，你怎么能够得自由呢？所以说我们今天切莫 在神的面前放纵自己，切莫在神的面前啊原谅自己，可以说叫我们随意而行啊。圣经告诉我们，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所以不管小罪大罪，弟兄姐妹，我们都不去犯。神就使我们真的在公义里边，靠着公义来遮我们的身体，靠着公义来维护我们最软弱的部分，最致命的部分。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靠别的抵挡，最致命的部分是靠神的公义，靠神的怜悯。所以今天我愿意和弟兄姐妹说，征战得胜的全副军装啊，公义的护心镜，是指我们说要记着神的义来成为我们的护卫，记着神的义来成为啊我们弟兄姐妹抵挡魔鬼仇敌的啊这个军装啊。因此我们知道，这个义不是我们的，是从基督的，是从神来的。一旦我们有了这个义，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抵挡仇敌，以至于我们的薄弱被神遮蔽，我们的软弱被神看护。那有另外一个，这个护心镜是护前边的哈，没有护后边，所以你不能够掉头逃跑。你要掉头逃跑的话，往往被仇敌追杀更厉害。你不但没有护背的这个东西，你也反而是被魔鬼呀、啊、完全的给得着制服了。所以我们愿意这个护心镜啊，是护我们的前边，只有向前走，弟兄姐妹，啊，才能够一直得胜，并且得胜到底，一直等我们将来站立在基督的台前。来，我们低头祷告。亲爱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又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里边，主啊，使我们看明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救恩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主要是神的义记着我们的信加在我们这一切的人身上，一切信的人身上没有分别。主啊，如今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就应该穿负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要穿戴啊，要整齐，主啊，要拿公义当作护心镜来遮胸。主啊，我们求主你来怜悯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啊真的是有盾牌的教会，让我们这个教会是有军装的教会，也让我们这个教会是穿戴整齐的神的军队。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以后交在神手中，把教会交在神手中，把团契把个人家庭都交在神手中，求主你自己来护卫我们，也常常用你的话点亮我们心中的灯。主啊，我们赞美你，听我们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